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哎，我想问呢，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愿望的？啊，比方说你要考上什么大学，或者是说你将来要拥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你有怎样的理想啊，比方说嫁个怎样怎样的人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的愿望，也不知道呢，当你的愿望达成以后啊，你拥有了愿望成真啊这样的一种幸福以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们说呢，一个人当他没有的时候呢，他是痛苦的。诶，但是你猜一个人当他什么都有了的时候，他会不会还是会觉得很痛苦呢？不如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个最聪明的人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吧。这个人就是所罗门。
天哪，是我的生命，
没有爱情我活不下去。
嗨，万事败，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从圣经得智慧，
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你可以活得不一样。
欢迎收听2009年真道分解查经特辑《信徒生活系列之乘风破浪》。你好，我是李兰。哎，身边呢还有两位年轻的朋友。
你好，我是周大吉。
我是天林，大家好。
哎，天林大吉，我们呢过去一直在查考信徒的生活怎样乘风破浪。在信主之前你们有没有什么愿望的？我在信主之前就曾经想过说，我的这人生的目标呢就是要考上大学，至于我人生的后半部有什么目标呢，就等我考上大学以后再讲。那
我呢，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离开我的家。
哦，
因为呢，我家里是我爸爸妈妈的关系是非常的恶劣的，所以常常都会在吵闹。所以我从小呢就想保护我妈妈。那想怎么样保护我妈妈呢？就是小孩子的想法就是把妈妈带走这个伤心的地方。
哦，
所以我就希望自己努力一点读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呢有足够的独立的能力，那我就可以带妈妈离开了，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朋友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可以离开这个家，就是让你心满意足了。大吉呢，你有没有什么想？
我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其实刚才您说，你说读这个大学，我也有想过。我小时候想，哇，我听说大学的时候考试是要考一本书，而不是考试的试题都是从书里面出来。当时对还在读小学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天大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学校考试，他们老师其实事先会把这个题目都会给你看，然后你就温习这些题目就可以了。所以就想，哇，你要看书温习功课，觉得我能读大学吗？能不能读大学？当时就觉得很有压力，不是很有压力，就觉得怎么这个怎么可能啊？但是看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对呀，那你读到大学的时候，你觉得心满意足了吗？
学无止境哦，继续读。
那千林后来你真的是把妈妈给带出来了？
还没有，我还住在家里。不过我信耶稣之后，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知道其实把妈妈带离开这个地方其实影响不到人内心。所以如果我妈妈她的心灵能够快乐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主耶稣的。
对，
这个跟她有没有离开这个家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的确是， 外在的环境不能够影响我们什么的，反而是内心是更加重要。我也是，我上了大学，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天在图书馆，我看到那么多的书，我在想啊，就算我把这里头图书馆这里头这一层啊那一层，我光是把书架上那一层的书全部都读完，我也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很大的快乐。如果比起我信主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一个人物，圣经的人物呢，他的生命呢来去探讨一下，那到底生命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们来去看这个人啊，他是世界上的最聪明的人，
一定是所罗门了。
对了，那在列王记上的4:21呢，就记录着当时有关于他的一些资料。我们请大吉帮我们念好吗？
好，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境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
谢谢。那这些经文呢，告诉我们所罗门呢，他拥有什么呢？我们观察，
权力吧。他说他统管诸国，那他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权柄。然后是各国都是进贡给他，所以他物质上方面应该是很丰富的。
好像是当时中国唐朝一样，大唐盛世，很多就让。应该是差不多的那个样子吧。
是啊，应该是要什么都有什么，因为别的国家啊都来去进贡啊，所以应该说是权啊、权势啊，还有那种威势啊、威荣啊、光荣啊，他都有了。然后呢，另外一段告诉我们呢，所罗门呢，他不光是拥有这些刚才所讲的物质上的丰盛，还有就是别国对他的那种崇拜啊、羡慕啊、权力啊、势力啊。哎，下面一段呢又告诉我们的好像拥有别的东西。我们请天林帮我们读列王记上4:29-34吧。
好，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
我们来观察一下呢，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所罗门他拥有什么呢？
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
对呀、啊，他对于呢这些走兽啊、植物啊、一些水族啊、昆虫，他都懂，他都会。
这个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智慧出现了5-6次。就是想这个注重一下他多么有智慧。
是啊，又讲到他写了很多的箴言呐、写了很多的诗歌呀。哎，一个人如果拥有这么多的权势啊，又拥有智慧，又享受到物质上，那他到底心情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很快活了吧。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1:16-18，那里呢就记录了所罗门他心底里边的一番话。我们请大吉帮我们念。
好，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这里头出现了一些很特别的词语，是关于一些情绪上的词语。
愁烦、忧伤啊。
看来他的心情是比较郁闷啊。
对，他说这些智慧怎么样都是捕风，都是
没有意义。
然后越有智慧就越烦恼，这让我想起这个我听说念哲学的人呢、哲学家，他们通常都是 很不快乐，都听说过，就是听说很多哲学家最后都是自杀怎么样的。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就是哲学，你如果想的越多，你可能就，
跳不出来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钻入牛角尖，然后就不会很快乐了，就怎么样，就让我想起这个。
对呀、他说是捕风啊，好像风一样的那些。
是。
那越看得多，越经历的多呢，就越觉得郁闷。这也就是所罗门他当时的感觉。然后呢，他就想到，哎，不如用别的方法去把自己的那种郁闷的感觉给驱走吧。他想到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我们看《传道书》的2章1到2节，请天丽帮我们念。
好的，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
那《传道书》2章10节到11节呢，也呼应了刚才《传道书》的2章1到2节的，请大吉帮我们来念那一段。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谢谢两位。在这里头呢，就出现了他想办法让自己呢没那么苦闷，他想办法呢去驱赶他的愁烦和忧伤，所以出现了一个词语呢，是跟刚才愁烦忧伤是相反的，就是
喜乐。
对，但是这里你怎么理解这个喜乐呢？这个喜乐跟保罗所说的腓立比书的里头的喜乐是不是是一样的意思，还是不一样的意思呢？
我觉得他这里说的喜乐应该是这个享受的喜乐，比如说吃喝玩乐这样的，娱乐方面的这种喜乐享受。
对，因为他第2章10节那里说，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那所以应该是讲享受一些快乐。
对了，那么特别他在之前的2章1到2节那里头也是哦，就是说，哎，我一喜乐试试你，也好享福，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娱乐，他希望可以啊用各样的娱乐方法呢来让自己快活一点儿。他的方法成功吗？
不是很成功。
没有，他说不管他怎么样做都是虚空，
都是没有益处的。
在日光之下是没有益处啊。那看来你怎么去形容啊当时所罗门他的心态呢？
可能就很空虚了。你看他又写作，他是个文学家，作整言3000句，诗歌又这么多。他也是，我看他如果所罗门在这个时代的话，他应该有好几十个这个博士学位吧。
哇，几十个博士学
位。因为他是最有智慧的人，他向神要求智慧，神给他智慧。但是他说他看他自己所劳苦所成的功，所罗门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的这个功，他的这些经营的事呢，是我们可能比不上的，是就是很伟大的，但是对他来说都是虚空。他这样的话，可能就内心就有很大的空虚感咯，我觉得。
对，我想，可能当我们没有到所罗门那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像他这样的心思，就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去追求智慧啊，追求物质的享受。不过确实有很多就是有钱人，他在说到心里话，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种空虚的感觉的，尽管他是可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有钱的人。
对，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经文，我们看看所罗门他的人生。那他使徒呢，用娱乐这种方法来去排除自己的愁烦和忧伤，但是呢，就没办法，他排除不了。然后他觉得说，喜乐、娱乐没有办法让他觉得有意义。然后呢，他又做了别的事情。我们来看传道书的2章4到11节，这次我们请大吉和天林轮着读好吗？
好。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谢谢两位啊。你会发现所罗门在这里啊，他在为自己做些什么呢？
造房子，种园子，
对，
种不同的花果木树。
他所做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够让他满足他心里边那种有点空空洞洞的感觉？
可能暂时短暂的来说可能让他觉得不错，但是长远上他这里经文这里说没有，都是没有益处，都是虚空的。
是他一开始是大兴土木，然后第八节那里呢他又开始尝试做别的东西让自己快乐一点。他说他干嘛呢？
他又积蓄金银啊，
对啊，
还有就是把一些财宝存起来吧，
对，
然后又凡是世人所喜爱的东西他都有，还有呢也有很多的妃嫔。
但是可是他的总结一句就是说他做了这些一切的东西哦，
都没有用的，就算有不同唱歌的男女，就是歌手了，就是有不同的歌手在他面前唱歌，娱乐也是，就算他有智慧、有钱、有大房子、有仆人，
对，
都对他来说都没有。
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所追求的东西，他都拥有了，但是他却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基本上物质上的东西他全部都有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他说这个统管的这个国家，不同的国家有权有钱，真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到了这个地步对他来说却没有什么益处，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认不认识一些人是在不断的去追求着所罗门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东西啊，比如说权力啊，或者是钱啊。
笼统的来说、
啊、
如果是笼统的来说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其实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只是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些东西，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是你说到是不是真正的满足呢，也不一定。
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其实现在还是我喜欢摄影了。那有一段时间我就打工省钱，想买一部这个相机，一个挺不错的相机。那打工了差不多有一两个学期以后，终于买到了相机了，等了很久。刚买的时候很高兴，想啊，我花了这么多，真的我每天打工很努力的，就是挣到了这个相机。但是过了不久。可能过了几个月吧，我就觉得无所谓了，就是好像一个相机我去拿来去照相，没有那种
很兴奋，
对，就是达到了目标，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好了，我有这个相机我就可以去照相。好像就是说，因为在我追求的过程中，在我攒钱的过程中呢，我有一个期望，我有一个期盼，我有一个想象，就想哇，当我有这相机我会很高兴的，有了以后就好，就这个样子了，就是比较也不能说是空虚的，因为我用它来照很多不错的相片，但是就是比较有点平淡一点了，就是这样。
是啊，有人说不断的去追，不断的去追。我们谢谢呢大姐给我们的 分享啊，就是其实当初拍照也是他的一种兴趣，但是当他追到了以后呢，哎，发现哎呀，其实也不外如此。我也曾经有过试过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以前也曾经呢有想过啊，我前半生的目标就是要考进大学，但是当我真的是进去了以后，我追求学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学问是这么多，这么多。然后我就说，尽我一辈子的努力，就算我真的到最后，我念成了博士，写了一本书，我觉得不是，我最多只不过是这么多书里边的，可能其中是一本。
对，
那又怎么样呢？
是，
那么也有一种呢，好像并不是说真正让自己生命满足。
刚才你说刚才你说追求这些知识学问，有一个人他是小说下来的人物，但是那个金庸小说可以谈一下，金庸小说他有一个创造一个人物叫独孤求败啊，他就是武功非常高的，就是他武功最强，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但是他心里很空虚，但是他的名字啊，独孤求败，他就是要求一败，他就是希望能有人打败他，但是没有人能打败他，就是拥有了这些东西又怎么样？
就是一个最成功但是最寂寞的一个人。
嗯，
不过我觉得呢，所罗门这个追寻生命意义这个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都会去找，就是找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吧。
嗯，
那我以前是一个蛮崇拜才华的一个人，就是我看见一些电影的这个导演啊或者编剧，我觉得他创作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的有才华，那所以我就非常羡慕这样的人，所以我也曾经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当我毕业之后找工作啊，然后在工作里面的经历，特别是在访问一些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身上我就发现原来才华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对神的那一份忠心。那有一位在香港的一个公开大学里面一个环境系的一个主任吧，他应该是，那他在世人眼中你也可以看他是一个非常有光圈的人，就是那一种他的名片上面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名衔啊，然后又去过南北极做科学的研究，你可以看在人的眼中他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
嗯，
不过他这个人物让我去访问的时候呢，我发现原来他最有价值的地方，或者他自己觉得他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反而不是这些，而是他说是对神的那一份忠心。他其实也只是因为对神的忠心，所以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啦。
嗯，
哦，
是他觉得人生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对于神的一份忠心。而这份忠心也是吸引着天领你。那我们看一看呢，所罗门这个世界上呢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他给我们的忠告是什么。那么他呢就留给我们有一句话是这么讲，是传道书呢12章1节，有很多的路呢人家都走过了，如果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走过的路，他留下来的忠告一定就是最有用的。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讲了什么，我们一起把它给念出来好吗？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
这里他讲到什么是生命里面最值得去追寻又可以满足生命的？
当纪念创造你的主。
对，
纪念他。
什么叫纪念？
什么叫纪念？
你怎么理解纪念
主呢？是不是凡事他这个纪念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就是想想这个创造你的主，就是不要想在钱财上，不要想这些名，你这个地位了权位这样的，而是想把你的这个中心点注意力放在这个主耶稣身上。他创造你为什么？他创造你是叫你赚大钱吗？是叫你买大房子吗？还是怎么样？就我想他所罗门应该就是说，你多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地方，想一想创造你，你花一点心思想一想看看，你想想看。
他这个纪念就是去思念， 就是去呢去思考神呢、
嗯、
那么当我们呢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给我们的人生的提醒就是说，人生呢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我们追求的东西，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呢神自己，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得到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呢，可能也不会觉得心满意足的。
嗯
嗯，
对。
好，那么最后呢，我想请呢天林和大吉呢，都用一句话来告诉比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
比我们年轻的，我才23岁，比我年轻的呢、
嗯，
年轻的这个头脑来说几句话吧。我就是想劝勉一下，让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想，什么是人生里面重要的？你现在追求的是你真正会让你快乐的吗？
我呢，就是人追求成功或者追求有价值的东西是没错的，但问题是我们的方向对不对？就是到底我们以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是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思想神，就是思想创造我们的主，因为唯有他是我们的创造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也是在他的手中嘛。
是的，你知道吗？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的生命是不是丰富，不在乎呢拥有多少，而是在乎呢他是不是认识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呢都有一个空处，如果我们生命里边没有神，那个空着的地方就一直悬空，我们会很焦虑，我们试图用各样的方法呢去填补，但是都会发现不满足。只有当我们找到主耶稣，认识那一位呢创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跟他接通了那一份爱的关系以后，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在他的爱里面得着安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所罗门，他在传道书的12章1到8节那里头呢就讲到，要趁着年少的时候呢就要为创造主而活。他说要纪念造我们的主，原来这纪念的不单只是指到了思维方面，而且是指到行动的层面。人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要去侍奉神，在年轻的时候还没老的时候呢就要去侍奉神，不要等到已经再没有力气了，已经非常年老了，快要面对死亡了，在这个时候呢充满着无奈，想做也没有机会了。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你，或者是对所罗门有兴趣的你啊，你可以去翻看一下传道书，当中呢提到了很多时间的因素，在神的永恒的旨意当中啊，天地万物万事都有定期的。我们作为人的呢，真的要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善用生命的光阴。以弗所书2章10节那里这么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们今天已经信靠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考这一句话带给我们的意义。如果我们当中有的听众朋友还没有认识主的，很盼望你去思考一句话，主耶稣讲过，他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吗？生命可以更丰盛的。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是可以很丰盛，而那些丰盛是物质上的东西给不了你的。盼望你能够认识接受主耶稣。好，愿主祝福你，我们明天见。
真美好，真美好。